天晚上我们看见完成神定旨的地，我愿意先说一点我昨天晚上所享受的。昨天晚上的信息可以这样说，今天下午的信息是延续昨天晚上的信息。今天下午这篇信息我们要看见的是罗德与亚伯拉罕分开，于是因着他们有许多的财产，许多的牲畜，所以那个地对他们来说不够大，所以罗德拣选离别亚伯拉罕，他就将他的挪移了帐篷搬到索多玛去。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罗德离别了亚伯拉罕之后，在纲要的这个有这一句话，罗德离别了这个亚伯拉罕之后，神就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几节对我来说一直是非常的宝贝，因为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这个地我们昨天晚上看见乃是预备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灵，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所看见的基督就是我们所得着的基督，你所看见的基督就是神所赐给你的基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在一次一次的聚会里面看见基督，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基督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基督。然后神要我们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们要起来在我们所看见的基督里面行走。所以这经节很有意义，我们需要看见基督，我们所看见的基督就是我们所得着的基督。有一次说到教会，李弟兄在长老训练队，长老们说了非常美妙的话。有一位弟兄站起来问李弟兄这样的问题，他说，李弟兄，我们如何能够得着你所讲的这一切呢？李弟兄这样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你如果看见你就得着了，你看见就得着了。所以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看见包罗万有的基督，使我们能够得着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就得着什么。在今天的聚会里，我们有很多新来的人，我要先读给你们听一段创世纪四十章。今天下午这篇信息是在基督天上的执事里为弟兄征战而享受他。这里是为单数的弟兄征战，不是复数的众弟兄，而是某一位特别的弟兄，当然也包括姊妹。我们需要为着每一个专特的弟兄或姊妹来征战。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宝贵的，在我们眼中也应当是宝贵的。在主天上的执事里，他是在为弟兄征战。亚伯拉罕为弟兄征战，把他从掳掠之中带回来，使他能够回到神原初的定旨。我先读创世纪十四章从第八节开始，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由四王与五王征战，四王击败了五王，五王之中有一个是索多玛王，罗德住在索多玛，所以罗德就被这四王掳去了。第八节说，于是索多玛王、厄摩拉王、亚比马王、西扁王、 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戈印王提达、石拿王暗拉菲、以拉萨王雅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梯坑，索多玛王和厄摩拉王逃跑掉在坑里，其余的人都往山地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赞美主，有一个人逃出来了。一个逃出来的人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事实上有一位在背后带球，所以有一个人逃出来了到亚伯兰那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你可以想象吗？318个人与这个四王的军队来征战。318人跟那么大的一个军队在那里征战，但是亚伯兰一点都不迟疑，他率领这些人去征战，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击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北边的河坝，将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赞美主，他把他的侄儿罗德带回来，他为弟兄征战，也把弟兄带回，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击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十八节说到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七章那里告诉我们，麦基洗德乃是预表基督。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当受颂赞的。亚伯兰就将所得的一切拿了十分之一给他。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但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们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好，我们来看纲要，我们要把这篇纲要读过。我相信这个纲要是很容易懂的，但愿我们这样读这篇纲要的话，这个话对我们就成为雷马。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基督天上的执事里与他合作，为弟兄征战。我们需要为着每一位弟兄和姊妹征战，正如基督在为他们征战一样。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乃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征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聚会里，因为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为我们征战，他为着我们每一个人征战，我们也愿意与基督是一而为弟兄征战。第一大点，凭信而活，如同亚伯拉罕所做的，乃是在基督天上的执事里与他合作，不仅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也为弟兄征战。 我要请你们注意，凭信而活。什么是凭信而活呢？凭信而活乃是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也是为弟兄征战。这就是凭信而活的三个元素，过祭坛的生活，过帐篷的生活，以及过为弟兄征战的生活。这个就是凭信而活。第一终点，罗德错误的离别亚伯拉罕，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罗德犯了一个极大的错。当他离别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犯了极大的错。当罗德要离开他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不要拣选，你若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让罗德拣选他所拣选的，罗德拣选了他所要的，他就在索多玛直搭帐篷。在索多玛被毁坏之前，他是向耶和华的园子，所以罗德拣选那个地方。但事实上，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没有为自己争夺什么，他没有为自己拣选，他乃是信靠神的照顾。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绝对不该为自己争夺什么，我们不该有自己为着自己的拣选，我们应当一直信靠神的照顾。第一小点，离开亚伯拉罕就是离开神的目标和神的保护。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神的目标，在亚伯拉罕身上也有神的保护。罗德应该说，亚伯拉罕，我不在意，即使这里很挤，即使我们的牧人在那里争执，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因为只要和你在一起，在你身上就有神的目标，就有神的保护。他应当有一种的领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时代的意象，有时代的流，有时代的执事。因着在亚伯拉罕身上有时代的意象，有时代的流，有时代的执事，我们就应当一直和亚伯拉罕在一起，不要离别亚伯拉罕。如果你离别了亚伯拉罕，你就是离开了神的目标，你离开了时代的意象，时代的流，离开了时代的执事。当我在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中间有一本书，李丁的信息时代的意象，我鼓励你们去读这本书。这是时代的意象，在英文第52页，我们的弟兄这样说，我念几句给你们听。他说，我盼望你们清楚地看见主恢复的意象，并且跟随着意象。你们不是跟随我这个人，张香泽世母，她是非常忠心的姊妹，她能够见证，她能够为我做见证，她见证我如何绝对的跟随尼弟兄。外表来看，他好像只是跟随一个人。他李弟兄说，我不是跟随一个人，我乃是跟随他所看见的意象，在那个时代够上神标准的意象，就是尼弟兄所看见的意象。你若留在那个意象里，照着那个意象来侍奉。到英文第50页，翻到50页，再念几段给你们听，很摸着我的话。主的恢复是借着我们亲爱的尼弟兄带给我们的，因此他成了攻击的目标。1934年，他在杭州结婚，有人借机 引起了风波，他非常难过。有一天我去安慰他，这个话你怎么安慰尼托生呢？你要说什么话才能够安慰他呢？你要叫他振作起来吗？但是李弟兄这样说，他说尼弟兄，你知道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天然的关系，这话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安慰的话，但这是神圣的安慰。在这两位弟兄之间没有天然的关系，我走你的路传你的道，不是因着与你之间天然的友谊。我是个北方人，你是个南方人，今天我们走同样的路，不是因为我跟随你这个人，乃是跟随你所走的路。尼弟兄，我愿意让你知道，就算有一天你不走这条路，我还是要走。我这样说因为那个风波影响了一些人，他们就不再走这条路了。换句话说，有很多人只是跟随一个人，当一个人看来似乎改变了，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即使有一天你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这条路。我走这条路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因为你离开这条路。我已经看见这是主的路，我已经看见了异象。已经过了52年，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懊悔我所做的。在已过52年，我看见同样的事一再的重演，有人进来也有人离开，这事情一再的发生。在台湾已过30年，我们也经历过重大的难关，甚至亲自受我训练的人也离开了主的恢复。然而异象从来没有改变，但那些人改变了，甚至那些跟随异象的人也改变了。我要向从我的心底向你们说严肃的话，靠着主的怜悯，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把这个异象带给你们。我盼望你们不是跟随我这个人，盼望靠着主的怜悯，你们乃是跟随我所给你们看见的异象。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弟兄给我们看见了神永远经纶的异象，看见了主恢复的异象。原谅我这样说，我常常重复这样的话。我想中国人有个说法，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树倒猢狲散。有人说李弟兄就是这棵大树，我们就是这些小猴子，树倒了猢狲就散。但是今天我们并没有分散，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还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弟兄是忠信的，把主恢复的意象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在一起是照着那个意象，我们留在这里直到今天。第二小点，我们需要将自己连于并跟随神经纶中正确的人，好使我们蒙保守在生命的线上和主行动的流中。换句话说，我们跟随在神经纶中正确的人，不是外在的跟随，乃是内在的跟随，使我们能够蒙保守在生命的线上，蒙保守在主行动的流中。这里列了好几处经节，林前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受迷惑，滥交败坏善行。那时候有人说没有复活，没有死人复活，那是很邪恶的说法。如果你与这些恶人交往，你就成为恶的。所以我们要跟随神经纶中正确的人。弟兄姊妹，这岂不是非常好吗？好，箴言13章20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这怎么样呢？我们要与智慧人同行， 在神经轮中有智慧的人，我们要与他们同行。我想我这一点讲这样就够了。第二重点，因着所多玛周围的土地肥美，罗德就走向所多玛，最终他迁入那城，住在那里，并且定居在那里。在神的主宰下，所多玛被击败，罗德被掳。这里引用了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这一节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在神眼中，神的百姓只有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弃他而转向别的源头，这事实上就是离弃对神的享受，不享受神做活水的泉源。没有什么在神眼中那么邪恶，像不享受他那样的邪恶，不享受主在他眼中是邪恶的。甚至在这个聚会里，我们要摆上自己来享受神，然后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就是用人的努力来顶替神，顶替对神的享受，这个就是偶像。原则上，当罗德走向所多玛，这就是他所做的。他离开了所多，亚伯拉罕，他就是离弃了神，转向别的源头。第三重点，亚伯拉罕不计算弟兄的弱点。当他发现罗德被掳了，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说他是该死的，他是当得的。为什么他要到所多玛去，要跟那些恶人在一起？现在他应该受神行政的管制，但亚伯拉罕没有这样，他没有计算弟兄的弱点，他也不对罗德幸灾乐祸。就亚伯拉罕说，看见弟兄被掳，对他乃是羞耻。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好几次说到这一节，这里说，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所以我们看见一位弟兄犯罪，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应该批评，我们乃要祈求。你去读这一节的注解，就给你看见这个祈求的人，我们要做祈求的人，为这位弟兄祈求。你看见了，你就要祈求，你要到他那里去，将生命赐给他，你就成为对他们成为赐生命之灵的管道。事实上，你能够把咒恶生命、永远非受造的生命赐给他。以赛亚五十八章六节七节，主说，我所拣选的禁食，岂不是要什么呢？这个禁食内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禁食就是不再吃主耶稣以外其他的事物，不再尝主以外任何的事物，这个就是禁食的内在意义，不再吃主以外任何的东西，不再尝他以外的任何东西。我所拣选的禁食，岂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自由出去，并折断一切的恶吗？岂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肉赤身的就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遮掩吗？箴言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迷惑离开真理，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那叫一个罪人从他错谬的路上转回的，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也必遮盖众多的罪。 第四终点，亚伯拉罕得了罗德贝鲁的消息，就决意要为罗德征战，并且他出去征战以前祷告，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按照路加三十六章三十五节，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子。他不只是地的主，他更是天的主，他是天地的主，他是拥有天和地的那一位。好，我们来到第五终点，亚伯拉罕决定带着他的318名壮丁与四王并他们的军队征战，这是由于在景象背后，撒冷王意思是平安王，麦基喜德意思是公义王，为罗德亚伯拉罕并亚伯拉罕的征战代求，这实在是太美妙了。罗马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现在主正在为我们代求，他乃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第二大点，亚伯拉罕得着胜利后，由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第一终点，麦基喜德预表基督是君尊的大祭司。亚伯拉罕得着胜利后，麦基喜德出现了。第二终点，麦基喜德是神的祭司，在他出现之前必定曾为亚伯拉罕代求。亚伯拉罕能杀败四王得着胜利，必是借着麦基喜德的代求。亚伯拉罕怎么能够只带着318人就击败四王和他们的军队呢？必定是借着麦基喜德的代求，这就是预表基督做我们属天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这里列了出埃及记17:8-13，给我们看见我们该如何祷告与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预表肉体，摩西在那里举手，他在山上，而约书亚乃是预表征战的灵，而摩西是预表升天的基督。当升天的基督在祷告，征战的那灵就得胜。我们要在基督的代求里与这位升天基督的代求在他的代求里与他是一。第三重点，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正以隐藏的方式为我们代求，使我们成为他的得胜者，击败神的仇敌，好使基督借着我们的得胜能在他第二次来时公开的显现。第一小点，我们都需要回应主的代求，我们若转到我们的灵里接触他，总会有所回应，总会有所回应。诗篇27:8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那个就是向着主的心愿有回应。当主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个就是回应主的代求。二小点，我们若照着这回应而行，忘掉我们的环境、仇敌甚至自己，我们就会得着胜利，并且杀败诸王，就如己需要被杀败，天然的心思也需要被杀败，放肆的情感需要被杀败，顽固的意志要被杀败，和其他的仇敌都要被杀败。第三小点，在杀败诸王的末了， 我们的麦基洗德就会向我们显现，那就是基督的再来。那时全地都要知道神是天地的主。第四重点，圣经提到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先于亚伦的祭司职分，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高于亚伦的祭司职分。第一小点，基督在地上的执事里乃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为要除掉罪。所以借着他在地上的执事，基督成功了法理的救赎，就是包括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洗去我们的罪，使我们蒙神称义悦纳，按照神公义的标准蒙神称许，我们与神和好。从前我们是仇敌，现在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在地位上圣别归神。但基督的执事还有另外一部分，那就是他天上的执事。这把我们带到第二小点，然后基督在天上的执事里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标出为大祭司，为着胜过罪。一个是为着除掉罪，现在他在诸天界里为我们代求，是为使我们胜过罪，不是为着罪献祭，乃是将那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之过程的神，由饼和酒所表征服侍给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蒙拯救到底。所以借着他天上的执事，我们就得着了神生机救恩的这一切的过程，我们得蒙重生，接受了他神圣的生命，我们被生化，得着他神圣的性情，我们得更新，得着他神圣的成分，我们被变化，得有他神圣的所事，我们被磨成，得有他神圣的形象，至终我们要被融化，而完满的有他神圣的荣耀。所以借着他现在的执事，我们就被神性化，在我们的灵魂体各部分，直到我们全人与他一样，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只是无分于他的神格。三小点，认识基督这位大祭司，在他的君王职分里是公义王和撒冷王，乃是要在他的座头和座主之下，让他这是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在其中有公义与平安作王。这里有公义与平安作王。圣徒们，我读这话的时候忍不住要回想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二、二十六节，有四活物来表征基督身体里的配搭，在四活物以上有清明的天，像可畏的水晶，在那个透明如水晶的穹苍之上有宝座，像蓝宝石的样子，宝座以上有一位像人的样子，他是那位人神。那个注解告诉我们说，有清明的天，我们意思就是在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他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居首位，在我们里面管制掌权，他在我们里面做主，这是我们属灵的最高点。有清明的天，其上有神的宝座，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给我清明的天，在我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我愿意有清明的天，让你能够在我里面掌权，你做我的主，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管理者，在我里面施行管理，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 新耶路撒冷由公义与平安在其中作王。这个蓝宝石的宝座是什么呢？这个蓝色表征属天，在宝座上有那位人神，所以我们有一种属天的光景气氛，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掌权。这样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有这个属天的光景和气氛，有他在我们里面施行管制，这就能够在实际上把神的经纶带给人。第四小点，认识进属天祭司职分的基督，乃是接触他，接着进入他为我们的祷告。他在神面前顾待我们的案件，并他将经过过程的神作为饼和酒服侍给我们，使我们被他浸透浸润，并与他调和。希伯来书有一个注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注解，那个注解说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他是现在的基督，他是现在的基督，他是现在的基督，今日的基督，他是在天上宝座上的基督，做我们每日的救恩和时刻的供应。在诸天界里，他在做两件事，按照希伯来七章二十七节，他为我们代求，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他为我们祷告。这个时候他就在为这个聚会祷告，他为我们团体的祷告，他也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祷告。第一，他为我们的祷告，按照希伯来八章二节，他是圣所的执事，也就是说他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他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到我们的里面，做饼和酒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在为我们祷告，他把他自己服侍给我们，把他这位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我们。所以使徒保罗说，在使徒们说，在使徒行传说，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执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反照基督天上的执事，基督在天上的执事里正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使徒们说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执事。这个就是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所做的，将他自己这位经过过程的神由饼和酒所表征的服侍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跟随使徒们的榜样，专注于祷告并进话语的执事，这样我们就反照他在天上的执事。第三大点，我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一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为弟兄征战，怎样呢？按着神和神的经纶为圣徒代求，并将经过过程的神服侍到圣徒里面，做他们得胜的供应和享受。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我刚才提过了，还有希伯来八章二节，还有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还有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你记得彼得，西门彼得，他说即使众人都离弃你，这些所有其他的门徒，我的这些同伴，即使他们都离弃了你，我也不会否认你。但是在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主对西门说，西门西门，看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下一节说，但我喜欢这个但，但我已经为你祈求，赞美主，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转过来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我们知道因着主的祈求，他为西门彼得祈求，所以他没有失去了信心，他回转过来就能够坚固他的弟兄。到了约翰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看见西门彼得还没有完全回转归向主，因为他又回到他的老职业去打鱼了。他原来放下了他的职业全时间服侍，现在他也带着几个门徒和他一起去打鱼。主在岸上，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主。主说，孩子们，你们有吃的吗？他们说，我们没有鱼吃。主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他们下了网，打了那么多的鱼。约翰看着彼得说，是主。彼得等不及了，他就从船上跳下去，然后游到岸上。到了岸上，主竟然有鱼在岸上为他们预备好。他们打了一夜的鱼却没有打着，但是主在岸上却为他们预备了鱼。他们吃完了早饭，你记得彼得三次否认主，现在主来恢复他对主的爱，就三次问他。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其他的门徒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爱主的表现就是我们喂养主的小羊。主在他天上的职事里做什么呢？他在喂养他的小羊，他要借着我们来喂养他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十七节，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主三次对他说，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你若爱主，你若对主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他就要说，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所以后来在彼得的执事里，彼得前书五章四节，他称基督做牧长。换句话说，在他之下有许多小牧人，我们应当是在他之下的许多牧人。好，彼得前书五章三节，他告诉长老们，不要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你也是群羊里的一只，你要做群羊的榜样，你是这样来牧养群羊，世界的做群羊的榜样来牧养。如果我听到一些事情说到有人辖管圣徒，什么是辖管圣徒？就是你取代了主在他们身上的地位，你叫他们搬去哪里，住在哪里，你要小心。你可以跟他们交通，但是你要小心，主才是那引导人该去哪里的。如果你吩咐人搬到哪里，跟谁结婚，你告诉人该住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你该跟谁结婚，我不会摸这样的事，但是主知道，主知道你要跟谁结婚，所以你要向主祷告。赞美主，我们要为着我们跟谁结婚来祷告。我记得 我从前为着该跟谁结婚有许多的祷告，主就把正确的人赐给我，我为此何等感谢主。没有人告诉我要跟谁结婚。我告诉你一点故事，我遇见我的妻子的时候，她还没有在教会生活，那她为我祷告要我得救，我为她得救是要她进到教会生活。有一位弟兄，他很担心哦，要跟这个姊妹结婚，这个姊妹会把他从教会生活带走。这是他后来才跟我说，他说哎，我们去跟长老谈一谈。他叫我上他的车，我们就到一个长老的家里，我向长老敞开这个事情，关于我可能想要跟这个姊妹结婚。这位亲爱的做长老的弟兄，他说这也许是出于主。那带我去的那个弟兄，他几乎从他的椅子上掉下来。他说你需要祷告，如果这不是出于主，你跟他的这个关系如果不是出于主，就求主把他了结。所以我就那样祷告。我们结果都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要快快乐乐的在教会生活里一直到主回来。彼得前书2:25，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这就是他顾到我们内里所事的一处，他是监察我们真人位的光景，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顾到我们各部分的益处，并监督我们真人位的光景。我要再读一节圣经，希伯来13:22，希伯来13:22，这里说到主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他是群羊的大牧人，他正在实行他永远的约。我们要与他是一，主要就是要牧养圣徒的魂，顾到他们内里各部分的益处，并且监督他们真人位的光景。主所关切的是我们的魂里面有多少纳灵的油。启示录1:12-13，说到基督是胸肩束带，这是有点特别，因为这个带子原来通常是腰间束带，但是主是胸间束的金带，金表征他的神性。李弟兄说这是主的能力带子，主是胸间束的金带，这是他的金的能力，这是他在他的神性里由他的爱所推动，这个就是胸所表征的，他在那里喂养众教会，所以我们由金带表征神圣的力量，由他的爱所推动，在那里照顾众教会，这个就是他天上的职事。他天上的职事乃是运用他金的神圣力量，由他的爱所推动来喂养众教会。 这个纲要列了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八到九节，因为这给我们看见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乃是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放在他的肩上，也在他的胸前，他的两肩一肩有六个名字，一共有十二个名字，这个肩是表征力量和或能力，这意思是说基督在神的面前凭着他的力量和能力担负我们，而胸是表征爱，他在神的面前凭着他的爱担负着我们，所以这里有基督爱的心，也有基督刚强的肩，我们乃是紧紧的连于他力量的肩和他爱的胸，当他到神面前的时候带着这些的名字，我们需要享受主，我们需要被他注入，但我们是为着别人而享受主。以弗所三章二节说，那为着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是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神经纶的管家职分乃是为着你们赐给我的，我们享受主乃是为着你们的缘故，我们享受主乃是为使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享受供应给别人。圣徒们，我要读给你们听，这是执事信息里最好的一段，关于牧养人，在应时的话这本书里，这里有几篇信息是李弟兄1988年那是在风波的时候释放的信息，在英文13页到15页，请你们注意听，这是非常好的话，告诉我们如何恢复弟兄，如何为弟兄征战。这一段只是的话非常详细的解释这一点，这一段是说到将基督作为对付罪的生命，请听，他的生命是对付罪的生命，当你将他作为生命供应给人的时候，那个生命乃是对付罪的生命。有时候你去找一个人，你可能为他祷告，你带着主的同在到他那里去，主的同在就是那顾惜的因素，叫他们快乐，叫他们觉得舒适，叫他们得温暖，叫他们愿意敞开来接受基督的施喂养。有时候你去，你说了一点关于基督的事，带着基督的顾惜，带着他喂养的话，你离开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人就因罪自责，他会说，主啊原谅我，有人打电话给你和你说一点关于主的事，你挂上电话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的认罪，因为那个人他把生命供应给你，而那个生命乃是对付罪的生命，这个标题是非常的好，说到供应基督做对付罪的生命，你如果看见有人犯了罪，你要为他祷告，并且学习将基督作为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他，使他能够对付他的罪，基督的生命乃是对付罪的生命。首先你自己必须借着享受基督对付罪的生命而受对付，然后你需要把这样的一位基督作为对付罪的生命服侍给别人。利未记告诉我们，祭司要在圣所吃赎罪祭，使他们能够担去会众的罪孽，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遮罪，这是利未记10章17节。换句话说，我们接受基督做赎罪祭，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罪， 为着我们有罪的信心，我们乃是要担当会众的罪孽，在神面前为他们遮罪。所以当你享受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你就有性能能够担当会众的罪孽。你必须学习将基督这个生命供应给在罪中的圣徒，这样供应人，不是去人那里指出他的错。亚伯拉罕没有去指责罗德，没有在那里定罪他，他只是去拯救他。如果你定罪这个人，只会造成破坏，你要软化他的心。一个有罪的人，通常他的心是硬的，这是希伯来三章十三节，他们的心是因着罪的迷惑而刚硬了。你若要将基督供应给他，你必须信靠主，使你有那灵的恩典，能够软化他刚硬的心。你要使他的心柔软的温暖，这样你就能够将基督作为生命真正实际的供应给他。这个生命就是那灵要在他里面做工。你不需要提到他的错，因为你所给他的那个生命的供应会成就许多事。一个人若是有肉身的疾病，你不需要提到他的病。如果你把正确的药物供应给他，他就会痊愈。我照顾圣徒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我不和他们谈到他们的软弱罪或失败，但他们是因着那灵，因着基督的生命供应到他们的里面，他们就得着医治。这就是利未记所说的担当会众的罪孽，这样就能够除去圣徒中间的一些罪。这样做工来恢复圣徒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是快的，你必须忍耐，甚至花八个月到一年来恢复一两位犯罪的弟兄也是很大的事。加拉太六章一节说，弟兄偶然为过犯所信，那属灵的人就要挽回他。我们要尽力的恢复一个堕落的圣徒。100位圣徒一同聚集，可能有两三位活在 有罪的光景里。你若享受基督，你就能够接受负担照顾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弟兄可能对另外一位有负担，你们可以就为着他有交通。你们两人若花半年一同做工来恢复这样一位犯罪的弟兄，这对教会生活会是莫大的帮助。这样的服侍使我们能够在教会生活中维持那里的义，这义的维持只有在爱里凭着那里才能维持。批评只会造成分裂破坏义，我们要学习不谈论，乃是接受做赎罪祭，做对付罪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有度量，有性能，有一份的基督可以供应给这些有罪的圣徒，迟早他们就会得恢复。我们若恢复一位弟兄，我们就会减少教会中与义有关的难处。你若花六个月去供应基督作为对付罪的生命给这位弟兄，他的难处可能就除去了。这不仅是担当神百姓的罪孽，更是解决神百姓中间的难处。再者，这也是实际的路来维持圣徒之间那灵的一。但愿我们都竭力保守这个一，过一种在教会生活中过爱的生活。知识杀死人，只有爱建造人。你是否去帮助人是次要的， 首要的事就是爱众圣徒，不管他们好或坏，我们以同样的爱来爱他们。我们倾向爱那些刚强的，不爱那些叫软弱的。我们必须以同样的爱爱所有的圣徒。只要一个人是圣徒，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就该以同样的爱来爱他，像我们爱所有其他的圣徒一样。这会杀死一切的病菌，解决难处，并且在我们中间维持那灵的一。这个就是供应基督做对付罪的生命，并为弟兄征战。好，第四大点非常美妙，享受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做君尊大祭司的路，启示于诗篇一百一十篇三节。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说到麦基洗德，这一篇诗乃是对基督最高的启示，启示基督做君王、做祭司、做征战者、做得胜者，也做那饮水者。这个得胜者在他回来的路上成了那个河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做祭司，享受基督在他天上职事里做君尊大祭司的路，乃是这里所启示的，就是诗篇一百一十篇三节，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献为才是，甘心献上自己。我们要看见今天是征战的日子，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征战，每一场聚会都是征战，我们要与主是一来征战，我们要甘心献上自己。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才是，甘心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不管我们的肉身年龄有多年长，我们应当是主的少年人。你要祷告，主啊，使我成为你的少年人。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第一重点，在主眼中，我们甘心的奉献，将自己献给他，乃是一种才是。虽然教会堕落了，历世纪以来仍有一条线，有一般人以奉献为彩饰为荣美，甘心将自己献给主。二，彩饰也可译为装饰，奉献的彩饰乃是一种装饰，我们若甘心将自己献给主，就会有神圣属天的光彩而显为美丽。第三重点，照着本诗，使基督得着滋润的甘露来自清晨。我来讲这一点之前，我要先说一点关于我们的奉献。马太二十六章，当玛利亚把那玉瓶香膏倾倒在主身上，那些人说为何这样枉费呢？那个注解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注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六章，我们很多人熟悉，但是我要再念给你们听。门徒认为玛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希腊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他是全然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一切。他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他的甘甜。第三重点，照着本诗，使基督得着滋润的甘露来自清晨。第一小点，我们需要在清晨被孕育为滋润基督的甘露，这与晨更有关。所以我们需要进入这个清晨，这个清晨之意是黎明的腹中，我们要进入黎明的腹中，使我们能够被孕育成为甘露， 来滋润基督使他的满足。我们早晨花时间在主面前，不仅是使我们满足，更是要使我们成为甘露，来满足基督，来做他的供应。第二小点，我们若不清早起来接触主，就会失去成为清晨的甘露以滋润基督的机会。第三小点，愿我们回应他说，我们一起说，主耶稣，我要做清晨所孕育并产生的甘露，使你得着滋润。所以我们要做清晨所孕育并产生的甘露，使主得着滋润。我们早晨花时间在主面前，我们要导读主的话，我们要用这个话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向主说话，让他向你说话。在这个时间你要与主有交通，这意思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灵向神敞开，将我们的心思向他敞开，让他光照我们，让他向我们说话，让他来摸我们，把他自己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摸着他，也让他摸着我们，我们要得着他的注入。早晨我们可以向他歌唱，你不需要回答我，你就想一想，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向主歌唱呢？你有没有唱一首诗呢？早晨是向主歌唱最好的时间，也是赞美主最好的时间，甚至你只要说赞美主，现在也是好的时间。我们来说赞美主，赞美主。在早晨我们需要赞美主。穆勒这样说，我喜欢他的话，他说，我早晨对主的第一个责任乃是使我的魂在主里喜乐。换句话说，你要在早晨享受主，你要每早晨享受主。第五大点，亚伯拉罕得着胜利后，麦基洗德为他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当受颂赞的。亚伯兰就将所得的一切拿了十分之一给他。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知道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第一终点，因着亚伯拉罕这得胜者胜过了神的仇敌，在地上与神站在一起，神就能不仅称为天上的神，也称为天地的主。第二终点，亚伯拉罕胜过属地物质的试诱，显出他在这世上的纯洁。我们享受在天上执事里之基督的表现，鉴于我们对财务的处理方式。第一小点，为着主在地上的行动，我们需要跟随亚伯拉罕的榜样，用属地的财务遵从我们升天的主。圣徒们，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我们要把主所给我们的一切十分之一给他。李弟兄说，我们的收入十分之一要奉献给教会，还有5%为着工作，为着供给全时间者。我们要学习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若是我们都这样实行，众教会就不会有短缺。马拉基书3:8-10，那是旧约的话，若是在旧约说到十分之一，在新约我们岂不应当献上更多呢？那里说到，你们竟夺取我的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物呢？你们夺取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但你们通过的人夺取了我的物。如果我们不奉献十分之一，我们就乃是夺取主的物。 如果你赚了一块钱，至少你要奉献十分之一，一毛钱。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主会祝福我们，你不会给主超过主给你的，你给主的永远不会超过他所要给你的。路加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尼托生曾经释放一篇信息说到理财，当人听到理财都会很兴奋。尼弟兄会怎么说到理财呢？要这样投资那样投资吗？你去读那篇信息，我要简单的做个结论。他那篇信息所说的理财就是要奉献，要奉献给主。你要给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量器连摇带按上尖下楼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记得我从前常服侍财务开奉献箱，我要说这是圣别的侍奉，圣徒们奉献那个奉献对主来说是圣别的。许多时候圣徒会为着有缺乏的圣徒有摆上，我记得我开奉献箱的时候，我们会为着那些奉献祷告，我们会尽所能的不要去看是谁奉献，当然因为我们要数点，但是我们祷告求主尽量遮盖我们的眼睛，因为圣徒们摆上是在隐秘中摆给主，摆给有需要的圣徒。我记得有一次有人为一位弟兄姊妹摆上， 我和另外一位弟兄在开奉献箱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当马上转交给这样的圣徒，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他们有什么需要，所以我们开了奉献箱之后就直接到他们家里。他们在那里流泪说，弟兄们，你们不知道我们几乎要上吊了，但是现在你们来了，把这个供应及时的带给了我们，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财务奉献给主，这是何等的特权！这表明我们是享受基督天上的职事。第二小点，为着主在地上的行动，我们需要胜过属地财务的试诱，享受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丰富。这里列了王下第五章，我不要说太多，但是这说到乃曼这个亚兰的元帅，他借着以利沙得着医治。以利沙有一个仆人叫基哈西，以利沙不要从乃曼接受什么的礼物，但是基哈西要从乃曼得着礼物。他回来到了以利沙那里，以利沙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基哈西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他撒谎。以利沙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馈赠作为酬劳，但是基哈西说，我要去从乃曼得着一些。以利沙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接受银子和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麻风必担负于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出去，就换了麻风，像雪那样白。这对我们是个警戒，我们不应当因为贪婪而陷入网罗。基哈西表面上很接近伊丽莎，但他 并没有内在的与以利沙是一，我们要内在的与执事是一。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面，这是约翰三书七到八节，因他们是为那名出外，这是一个全时间服侍者，他们是为那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款待供应这样的人，使我们能成为在真理上的同工。所以圣徒们，当我们供给全时间工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赚钱的全时间者，我们可以供给放下职业的全时间者，这样我们就成为真理上的同工，这岂不是太美好了吗？我们能够成为真理上的同工，这就显明我们是享受基督天上的职事。圣徒们，这就是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为弟兄征战而享受他。赞美主，我保爱这段话，我实在保爱这篇信息，我祷告但愿主使这个在他的恢复里成为实际，我们要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与他合作，为弟兄征战。现在与身旁的人祷告一分钟，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见证。